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3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联合国在星期五说，古特雷斯将于下个礼拜分别会见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总统，紧急面对面地呼吁和平。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古特雷斯星期二将会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普京亦都将会接待古特雷斯。联合国仲表示，古特雷斯将于星期四前往乌克兰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交部长库列巴。他说他希望讨论可以做些什么能够为乌克兰紧急带来和平。古特雷斯星期二要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首都分别会晤普京和泽连斯基。古特雷斯敦促俄罗斯停止两个月前开始的攻击，称这个是他作为秘书长在联合国工作五年来最悲伤的时刻。他星期二呼吁在星期日东正教复活节假期之前双方停火四日，停止流血和破坏，打开对话与和平的窗口。他恳求道，本月较早时候，古特雷斯派遣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高级官员前往莫斯科和基辅探讨停火的可能性，但是联合国秘书长面临着是不是应该亲自前往推动和平的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4月22号把握着一名俄罗斯将军的话作为证据，说莫斯科如果在乌克兰得逞将会侵略其他国家。这位将军说，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占领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全境，将它与邻国摩尔多瓦的一个分离地区连接在一起。泽连斯基在星期五晚间的讲话中说，这个只是证实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只是意在开个头而已。他说俄罗斯中部军区副司令鲁斯塔姆明列卡耶夫的这一番言论显示，俄罗斯不会止步于乌克兰。俄罗斯国家传媒援引明列卡耶夫的话说，莫斯科希望夺取乌克兰东部整个顿巴斯地区，建立陆上走廊连通克里米亚半岛，并占领整个乌克兰南部地区，向西直至摩尔多亚一处被俄罗斯占领的分离地区。咁就意味住俄軍將攻勢範圍擴展到超出目前戰線幾百英里嘅地方，並延伸到摩爾多亞邊界。東京喺星期五4月22号發表咗年度外交政策報告，報告放棄咗將近20年嚟嘅溫和態度，轉而採取強硬立場。據日本共同社嘅消息，東京在2022年外交政策藍皮書中一改過去在日俄領土糾紛問題長期持有的溫和立場，明確將北方四島地位稱為被俄羅斯非法佔據。這個是2003年以來日本官方首次使用這種講法。北方四島包括了日本北部的角後島、澤竹島、色丹島以及茨武珠島。这四个岛屿在1868年日本明治时期正式划入日本的领土。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这四个岛屿作为战利品划了给俄罗斯，亦就是前苏联。俄罗斯方面则称这四个岛屿为南千岛群岛。蓝皮书在提到北方四岛的时候说，北方领土是日本拥有主权的四个岛屿，他们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被俄罗斯非法占据。上海4月22号报告新增12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高过前一日的11宗。在严厉的封锁和严格网上审查之下，居民的不满情绪持续高涨。星期五，上海全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634人，较前一日的15698人有所反弹。官方數據顯示，4月22日新增確診病例2736宗，比一日前的1931宗確診病例有所上升。上海市政府說，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齡為88歲，所有人都有潛在的健康問題，冇人接種過疫苗。一項需要立即實施的措施就是加大老年人和其他弱勢群體加強針的接種率，並且探討是不是可以使用 mRNA 疫苗，監察上海疫情爆發的澳大利亞公共衛生專家科廷大學國際衛生教授丹塔斯說，中國尚未推出自己的 mRNA 疫苗，並選擇不入口海外開發的疫苗。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星期六表示，台灣不會採取上海這樣的封鎖措施控制國內新冠肺炎病例增加，因為絕大多數感染者都沒有症狀，或者是只是出現輕微的症狀，並承諾繼續開放。自今年年初以來，台灣一直在應對本地病例的激增，但總體數字仍然很小。自1月1日以來，有18,436宗，而台灣總人口約2300萬，只有4個人死亡。在疫苗高接種率的支持之下，台灣政府一直在推廣新台灣模式，學習逐漸與病毒共存，避免關閉經濟，不似上海為了控制疫情而採取封城措施，已經進入第三個禮拜。蘇貞昌對記者說，政府正在採取的措施有信心，幸運的是 99% 以上的病人一是就沒有症狀，一是就症狀輕微。美國總統拜登選擇在4月22日地球日這一天簽署一項行政命令，保護美國一些最大和最老的樹木。拜登說，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轉捩點，環境危機已經變得這麼明顯，前總統是顯著的例外，我們真的有一次機會去做我們兩年前、五年前和十年前沒辦法去做的事情。拜登總統在訪問華盛頓州期間簽署這項命令，這項命令將要求國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和國家公園局查明老樹面臨的例如是山火和氣候變化的威脅，並制定政策來保護這些老樹。老樹是抗擊氣候變化的盟友，因為它們吸收大量的助長全球暖化的二氧化碳。科學家說，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清除和封存二氧化碳的系統包括紅樹林，最近幾年來數以千計的美國紅木被毀。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高官议员海外拥有资产繁多，人权组织呼吁施予制裁。香港高官议员拥有海外房地产遍布欧美日本，人权组织批评这些人效忠北京，支持香港国安法，打压公民社会，但却利用外国作资产避风港，呼籲制裁。學者指這個證明了他們對香港樓市的前景及法制上對私有財產的保障毫無信心，又可能產生國安的隱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翻查公開資料，統計出9名香港官員和12名立法會議員擁有海外物業，足跡遍佈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和日本。香港監察說，這些國家應該審查香港高官的海外資產，以及制定針對被點名官員的香港制裁名單。香港監察說，所有被點名的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都曾經宣誓效忠北京，並公開支持香港國安法，以及藉打擊所謂外國勢力為名持續打壓社運人士、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香港監察資深政策顧問古德曼說，研究報告顯示，有份參與打壓香港人權的香港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一方面譴責所謂的外國勢力和批評民主國家，另一方面卻樂於繼續利用西方國家作為他們的資產避風港。他說現在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日本聽取立法者、公眾和國際夥伴的意見的時候，立即制定針對香港的制裁名單，阻止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接觸西方物業、銀行戶口和資產。古德曼的批評對香港政界人士特別響亮，或者因為香港是前英國殖民地，他們的海外資產最多是在英國。例如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有3個在倫敦的物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有1個，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和周松崗 分別有兩個同一個在倫敦的物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亦都持有三個英國物業。在英國有物業的立法會議員有主席梁君彥、議員易志明、林新強、邱達根、陳仲利、黃英豪和霍啟剛。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成員查史美倫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持有美國物業。而持有澳洲物業的就有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和陳少雄。此外，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立法會議員林小魯和黃英豪就持有加拿大物業。最後，查史美倫和邱達根持有日本物業，霍啟剛亦都持有法國物業。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經在英國劍橋擁有兩棟物業，但在2014年9月她仍然是政務司司長的時候已經賣出。香港特首選舉唯一參選人李家超沒有申報有海外物業。身處英國的香港獨立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香港高官在外國有不少物業，顯示他們對政治風險的態度。
證明他們對香港樓市的前景和法制上對私有財產的保障是毫無信心，才有這樣的投資決定。而這班高官人工實在太過高了，高過很多國家例如新加坡、台灣和美國的領袖，是造成社會貧富如旋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有沒有留意到這些高官在外國有這麼多物業是不是用來走資呢？
去年12月在北京大幅改造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之下，只有所謂愛國者才可以參選。90名議員入面只有狄志遠一個人自稱是非建制派。香港民主派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說，這些效忠北京的人士和他們的家人在澳洲、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日本等自由國家持有物業，並享受這些國家為他們的資產提供的保障。他指出，諷刺的是這些官員同時要求沒收異見人士的資產，作為他們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懲罰。許智峰呼籲自由國家的領袖不可以繼續被侵害人權的人士利用他們的國家的自由隱藏資產。本月初流亡澳洲的許智峰說，香港律政司引用香港國安法向高等法院申請向他、他的妻子和母親發出財產限制令。許智峰當時批評說，港共政權以經濟手段威嚇異己，株連其從未參與政治的妻子和母親。身處英國的香港獨立歷史學者楊永宇對美國之音說，事件顯示香港國安法或者需要認真檢討監管當權者的海外資產。
一班向北京效忠、向香港表示支持國安法的香港高官和完善了的立法會議員，竟然被發現在外國擁有物業，表面上看那麼當然反映他們十分之虛偽了。但更重要的是，這些行為其實是有國安隱憂的，當中國或者香港和這些國家發生矛盾的時候，這些人會緊張中國和香港多一點，還是他們海外的物業多一點呢？如果這個隱憂真的存在的話，那很明顯國安法就是對掌權者監管不力。如果國安法不進行認真檢討的話，那就表示它只是打擊異己的工具，而不能夠全方位保障到國家安全。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香港特首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的 YouTube 頻道被封事件持續發酵，除了引起中國外交部高度關注譴責之外，多名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亦都相繼護航，指稱事件反映美國政府及谷歌公司的偽善。部分議員更加表明會一邊責罵一邊繼續使用 YouTube， 要唱好香港和中國故事，無懼帳號被封的風險。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報導，李家超的 YouTube 頻道被封事件引起了香港政界關注之際，輿論開始聚焦在新一屆完善之後的愛國者立法會議員身上。 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統計，在這90名的議員當中，過往曾經及現今仍然在使用 YouTube 的議員有43名，比例接近一半。在這43名的議員當中，有建制派支持者熟悉的從香港工聯會出身的陳永恩，他的頻道訂閱人數高達30萬，亦都有近年被外界稱戰狼上身，曾經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讚譽的李子敬。他們上載時評短片頻密，就最新時局發展經常發表親北京及攻擊香港民主派的言論。除了上述兩個人之外，傳統親中最大政黨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的現屆立法會議員亦都是 YouTube 的使用者，包括了主席李慧瓊、副主席周浩鼎、議員何俊賢、陳恆斌和陳克勤等。不過與剛才擁有30萬粉絲相比，餘下更多的則是經過去年12月19日立法會選舉日過後已經再沒有更新的帳戶。這些已經成功當選的議員大多數都是來自選舉委員會界別，他們在競選時上載留下至今的視頻只有寥寥十幾次的瀏覽記錄。一向愛稱民主派支持者為小黃人的陳榮恩首先拍片回應事件，替李家超不值，認為谷歌干預特首選舉，使他失去所有的氣氛，所以作為政府的支持者不能夠讓他得逞，要大講特講。他在片中大字標題寫下西人虛偽，對此加以挞伐，不斷批評美國政府和美國科技公司的偽善。陳榮恩在視頻當中說，雖然冒著會被封號的風險，但是他是不會停止在西方主導的媒體上講好香港故事和中國故事的，因為這一樣東西正正是他們在2019年之前沒有做到，亦都因為2019年的反思，他們必須要在網上去取得一個平衡，去平衡反對派一些反中亂港的輿論攻勢。這位新貴議員分享說，他和朋友的另外一個頻道 Y2K 大樹木頻道也都確實經歷過被封號，所以面對 YouTube 可能的打壓，他們這些時政評論者需要有後備的頻道，要做好分散風險管理，希望支持者讚好他的面書和微博。同樣在 YouTube 擁有超過30萬粉絲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李子敬，就在接受香港網媒香港01採訪時指出，確實擔心過一旦國際形勢有變，美國擴大打擊範圍至立法會議員，他的 YouTube 頻道就會很快被封。他對該網媒說，參考美國在俄烏問題發生之後封鎖俄羅斯使用社交網，我們都會擔心萬一中美關係、台灣問題新變，中國亦都會受到類似的封鎖。不過他表示，一向都有備份片段和開設其他平台的，在今次事件之後會更加用心經營微博頻道。除了上述兩個人之外，其他同樣有使用 YouTube 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其實在事件曝光4月20日星期三當日，亦都對 YouTube 作出同樣的批評。經民聯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批評谷歌政治干預香港選舉，而香港過去太過依賴外國的資訊科技系統，未來應該研究怎樣不要被外國咁輕易去影響選舉。同樣設有 YouTube 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在這次會議之後更加發表聲明指，此乃牽涉外國勢力公然干預香港的選舉，事態嚴重，此例一開，隨時再會有下次外國勢力公然粗暴干預香港選舉，妨礙選舉公平公正進行。周浩鼎嚴正譴責該社交平台機構無視選舉公平公正的重要性。有輿論就指出，支持民主陣營的香港人一直都認為這些建制派政界人士心系祖國，理應以身作則，不應該偽善地使用西方社交平台宣傳親香港和中國政府的言論。相反，他們應該使用中國國內普遍使用的平台，例如是微博、騰訊和抖音， 来到彰显自己的爱国之心。不过来自西方国家的社交平台使用量长久以来在香港稳占市场一席。根据谷歌自身的统计，单是在2018年在香港的网民当中，超过九成都是每个月使用 YouTube 去观看视频短片的。记者在网上同样尝试去寻找微博的正式香港人登记用户数量，可惜未能够找到准确的数据。不过微博香港官方面书账号上，它展示出的准确追随者数据为168,240人，只是占香港约780,000总人口的2.16%。李子敬对香港零一坦承，由于 YouTube 的受众较国际化，在可行的情况之下继续保留这个平台仍然是有需要的。他对该网媒说，收入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考虑，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卓系统手机本身来自 YouTube， 一定会接触得到最多的用户，要香港的用户去再安装内地的西瓜视频、抖音等平台，门槛就一定较高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将会在星期日4月24日举行。如果现任总统马克龙获胜，他将会成为继希拉克之后首位成功连任的法国总统。据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而如果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赢得到大选的话，那他将会成为法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大总统。观察人士指出，这次大选的结果有可能会改变欧洲的政治平衡，重塑翻法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关系，甚至对法国和台湾的关系都会造成影响。当前的法中关系可以用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2020年与来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会谈时所讲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中国是法国的伙伴，在贸易和经济等领域中国是竞争对手，而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属于敌人。这种对于当下法中关系的描述，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访问欧洲时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能够合作的时候就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就去对抗。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马克·朱利安在四月份的远景基金季刊上撰文分析了法国大选之后中国和法国以及台湾和法国关系的走向。文章的标题是马克龙台北与北京的首选。朱利安指出，马克龙更加倾向于维护法中双边关系，同时又在幕后支持欧盟在 5G 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或者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同样在法国国内，政府从未对中国过于严厉，然而在维吾尔人问题、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就一直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但是马克龙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承诺使到他成为北京的最佳选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法关系研究者向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马克龙连任成功，他对中外交的务实主义立场将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马克龙倾向于通过欧盟中国的外交框架向中国表达更强硬的立场，但是在投资和贸易等触及到实际经济利益的问题上，马克龙则更倾向于在中法两国的框架内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新疆、香港和人权问题上，强硬立场表明会在双方认识的底线上进行。而对于法台关系，朱利安则指出，2020年12月份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成立了一个新的台北代表处，法国和台湾的议会之间亦都实现了互访。2021年法国议会两院都以非常大的优势投票支持台湾在联合国机构的代表权，台北肯定会从马克龙的另一个5年任期中受益。 但如果勒庞在第二轮的选举中翻盘当选，或许会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勒庞在竞选期间一直誓言要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为了达到对抗中国的目的，勒庞声称绝不能够让中国和俄罗斯结成所谓的巨型联盟。而在中俄两国之间，他更加愿意选择与俄罗斯这个欧洲大国去交往，而不愿意与中国接触和合作。4月18日，勒庞在接受法国电台采访时再次表明了这个立场。如果我们未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到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亦即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与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起来，那我们将会让地球上最大的原材料生产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制造国联合起来，或许我们还会让他们成为世界第一大军事力量。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双方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法国有必要去使用外交手段来到避免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联合，因为这样可能会成为21世纪对我们的威胁。而勒庞的反欧盟立场或许还会弱化欧盟的凝聚力，进而令到中国渔翁得利。朱利安指出，如果勒庞赢得选举，法国在欧盟外交政策中的外交影响力将会立即下降，这个可能最终有利于中国的，因为中国对一个分裂的欧洲很有兴趣。通过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制造新的分歧，勒庞会间接地推动北京在欧洲的议程。这样的担忧情绪甚至引发德国总理绍尔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葡萄牙总理科斯塔的深切忧虑。在法国世界报4月21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们含蓄地鼓励法国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马克龙而非勒庞。文中这样写到的，法国人民面临的选择对法国和对我们所有欧洲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是一个民主候选人和一个极右翼候选人之间的选择，而极右翼候选人公开站出来在那些攻击我们自由民主的人一边。旅居法国的独立时评人蔡纯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尼曼在法国社会里面的这种对于欧盟的失望和距离感。他说，无论是勒庞定是泽穆尔和梅朗雄，都是或者是曾经是反欧盟的积极倡导者，极端的政治立场获得广泛地支持，代表着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对于以欧盟为代表的精英政治的反感和厌恶，欧盟的决策层距离法国民众太远了。同一夜定输赢的美国总统大选不同，法国的总统选举所采用的是两轮选举制。简单来说，两轮选举制就是举行两轮的投票，首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能够获得到超过一半的选票就可以直接当选，但未有这样的话，这样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位候选人则需要在15日之后举行第二轮投票中一决雌雄，胜出者成为法国总统。在4月10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马克龙和勒庞分别得到 27.84% 和 23.15% 的选票，淘汰其余对手进入了第二轮的决战。值得一提的是，勒庞的选票仅比第三的梅朗雄 21.95% 高了 1.2%，亦就是说大约42万张选票。这个亦都是马克龙和勒庞的第二次直接对决，而另一方面，投票率创下了近20年以来的最低的 74%。 勒庞在半年前的支持度还一度被另一名极右翼候选人泽穆尔超过的。2021年10月公布的大选民意调查结果中，泽穆尔以 17% 的支持率超过了勒庞的 15%。 这个是勒庞在自2013年之后第一次被抛出了前第二名，虽然在之后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勒庞重新翻回第二，但这个毫无疑问地表明泽穆尔抢占了一部分原本属于勒庞的政治生态和支持者。同生态为竞争者的出现亦都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柯林根達爾的高級研究員雷內庫柏魯斯向美國之音表示，正是因為一個極端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埃里克澤穆爾在第一輪加入了競爭，使到納旁成功獲得一個更加温和的立場。納旁隨即開始調整他的選舉策略，特別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法國國內的食品和汽油價格持續上漲，令到諸如工資和稅收等關乎民生的議題的重要度進一步突顯。納旁淡化了之前的反歐盟訴求，亦都不再將重點放在反移民身上，而是承諾進行經濟改革，亦都控制不斷飆升的物價。納旁在競選綱領裏面承諾將燃油、天然氣和供電的增值稅從目前的兩成下調到5.5%。在養老金方面，則承諾最低保障金額為1000歐元。在勞動者個人所得稅方面，如果企業將員工最低工資提高10%的話，則可以享受稅款的減免。在經歷了疫情打擊以及烏克蘭危機製造的能源供應緊張的背景之下，納旁的民生派無疑爭取到更多中間派的選民。當然，納旁的極右翼底色依然還在的。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學部教授朗江新太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納旁的去極右翼化策略使到他的支持更加容易被接受。然而，即使他沒有反猶太主義，但反移民、反伊斯蘭教等政策依然存在，並且他的極右翼意識形態亦都沒有什麼改變。納旁所領導的國民聯盟雖然已經放棄了反歐盟的政策主張，但在諸如嚴厲打擊移民和加強法國國家安全等關鍵政策上仍然是堅定不移的，譬如提出移民公投、終結移民家庭團聚、僅在國外處理庇護申請、確保法國公民在入住公共住房和就業方面的優先權、外籍失業者可以強制遣返。納旁雖然再次企到去總統選舉的第二輪投票中，但可以預見的是，在2002年和2017年的第二輪選舉中發生的對極右翼進行破壞性投票的現象將不會太過可能再次發生。在2002年大選的第二輪投票中，瑪麗娜·納旁的父親、國民陣線的創辦人瑪麗納旁意外出線，儘管他試圖將自己描述成一名保守的右派政客，但幾乎所有的法國政黨都呼籲他們的支持者投票給希拉克，當時的左翼第一大黨社會黨以及其他一直反對希拉克的政黨。希拉克因而以法國總統選舉歷史上最大差距82%-18%去贏得到大選。同樣的情況在15年之後的2017年大選中重演的，馬克龍以巨大的優勢66%-34%戰勝了瑪麗娜·納旁。今年的情況似曾相識，首輪投票結果出爐之後，被淘汰的各個黨派總統候選人先後表態，並迅速形成兩大陣營：左翼的社會黨、綠黨、法國共產黨、北屈法蘭西以及中右翼的共和黨候選人均呼籲不要投票給納旁。兩個極右翼黨再征服和法國崛起的候選人則企到去納旁一邊。但與以往不同的是，曾經輪番執政的兩大主流政黨如今得票率加起來都不過6.5%，社會黨得到1.75%，共和黨4.78%，盡顯頹勢。反對納旁和國民陣線的聯合勢力已經大不如前，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和再征服極左翼的北 屈法蘭西三個極端政黨加起來獲得到超過一半的選票，亦都顯示著法國政壇在國家層面的傳統左右對立格局已經倒塌，社會的分裂進一步加深。朗江新太郎表示，我認為這是對傳統的主流政黨社會黨和共和黨的不滿所引起的，極右翼的政黨政客獲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首先應該理解為對現有傳統政黨的不滿，對傳統主流政黨的批評態度導致了對極右和極左政黨的支持。換句話來說，傳統主流政黨未能夠滿足到民眾對於政治的期望，導致選票流向了極右翼和極左翼的政黨。雷內庫帕魯則提供了另一個解讀的現象，法國的分裂程度幾乎同美國相同，紅州和藍州與其說是左右，不如說是全球化現代化的贏家，巴黎地區、波爾多和輸家，後工業化的北部和東部的對立。同時新冠疫情、能源價格危機和恐怖襲擊都在加深裂痕的兩極分化。兩輪制的總統選舉開始於1958年，這個亦都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元年，但至今為止法國總統大選從未出現過候選人在首輪投票中獲勝的情況。從過往的歷史記錄來看，在首輪選舉中不得投籌的候選人基本亦都會成為第二輪選舉的獲勝者，而被位居次席的翻盤情況只是發生過一次。1995年社會黨的若斯潘在第一輪選舉中以 23.3% 對 20.8% 的得票率領先保衛共和聯盟的希拉克，但在第二輪選舉中希拉克卻以 52.6% 的得票率翻盤。民意調查機構益普索上個禮拜六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33%的梅朗雄支持者會在第二輪投票給馬克朗，而16%的選民會投票給納旁，另外51%的選民則表示尚未做出決定。而最近一個禮拜的各項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馬克龍在第二輪選舉中將會獲得到53%-55.5%的支持率，而瑪麗娜納旁的支持率則介乎於44.5%-47%。平心而論，一成上下的差距仲係好明顯㗎。但最近十年的歐美政壇已經不止一次發生過小概率的事件，這樣瑪麗娜納旁會不會成為第二位翻盤的候選人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玉發自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當年在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統治之下，害怕被打成右派的地方領導人會虛報糧食產量。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美國研究人員克萊頓·布朗2012年在一篇有關中國動盪的1960年代的論文寫到，基層黨員或者是出於恐懼，或者是因為無知，很少質疑政治大人物。一些經濟學者說，如今這個周期或許又重新開始了，雖然普遍實施了新冠病毒大流行防疫封閉措施，房地產市場震盪不斷，而科技產業在2021年受到打壓，但是中國卻報告了相當不錯的經濟增長和工業生產數據。我認為較低層有很多差勁的報告和出於政治動機的數字，而更高層就是不知道怎樣做或者是不想知道。荷內湄公河經濟的首席經濟師亞當麥卡蒂說，這樣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一個問題。中國國家統計局報告說，2020年1月份到3月份的第一個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為 4.8%。該局這個月報告說，同一個季度的工業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5%。 對經濟數據的質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爆發前聲浪不大，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斷擴大，製成品的出口興旺發展，這些都支撐了這些數據。而如今新聞頭條的數據卻 令大眾重新產生了疑問，因為181,000億美元的中國經濟體有著一連串的問題。如今最新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字看來很高，中國境外響起了經濟學者的大合唱，大眾紛紛說這個看起來不是太過對勁，數字上不對不上，他們真的是在質疑這些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總部在美國的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資深研究員、中國資本主義的迷思一書的作者羅谷說，上海當局這個月為了防止新冠病毒大流行擴散，將1,800,000人關在屋企裏面，影響到供應鏈、工廠生產和船運。上海是世界最大的海港。2021年尾，中國監管部門打壓了科技公司，譬如是阿里巴巴，來到制止他們所說的濫用用戶數據和壟斷行為。在猶他州立大學擔任亞洲史專業的歷史學助理教授布朗在他的那篇論文中寫到，當年有關糧食生產的數據層層上報到毛澤東的政府，產生了這位偉大領袖的大躍進運動取得成功的印象，而這場運動實際上導致大饑荒。毛澤東的共產黨至今仍然統治著中國。研究組織傳統基金會在2020年的一篇評論中寫到，在報告經濟統計數字方面，中國有著不透明的長期歷史。羅谷說，今日的共產黨追求強勁的國民生產總值數字，因為他們已經將它合法性壓在處理大流行病的成功上了。法國投資銀行、法國外貿銀行首席亞太經濟師艾麗西亞·加西亞·埃雷羅說，貿易商、投資者和其他人都試圖利用更為精細的數據來到把握中國的經濟現實。他說，有關貿易、製造業、日常消費和失業率的每個月的數據，比在每個季度的工業增加值或者是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字更加能夠講明問題。他說，你可以說比起國民生產總值，高頻率數據顯示的局面要差得多，特別是消費，這個是事實。進口上個月下降，出口增長亦都慢了下來。國內的中國財新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三月份跌到去25個月以來的新低。中國是世界最大製造業基地，房屋銷售、零售交易和失業率三月份亦都在惡化緊。但是在整個一個季度中，貨物貿易年比上揚 10.7%，消費品零售比2021年第一季度上漲了 3.3%。 第一季度有兩個月是在防疫封閉措施影響金融輸流上海和科技都市深圳之前的。有些數字可能是編造的，有些是不可信的，譬如是進出口數字。台灣經濟研究院宏觀經濟預測中心副主任邱達新說，否則的話就跟其他國家的數字對不上了。羅谷說，有些數字彼此矛盾。他說，水泥和鋼鐵產品第一季度減弱，而固定資產投資，也就是用於建築、土地、基礎設施和設備的開支，卻同期增加了 9.3%。 中國大使館發言人劉盤宇對美國之音說，雖然中國經濟出現局部困難，但總體平穩。由於疫情和其他因素，過去兩個多月以來，中國有幾個領域在維持穩定的投資增長方面受到某一些壓力。劉盤宇說，然而中國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繼續加大，工業投資保持增長的趨勢。經濟學者相信，雖然有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機，中國在結構上仍然是牢固的。麥卡蒂說，雖然進入中國市場的障礙增加了，但中國仍然是對西方品牌具有吸引力的首要世界市場。中國使館發言人說，外國公司已經對中國的經濟未來投下了信任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 法治舊金山的報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一场座谈会上强调，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稳就业来到支撑中国经济运行。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突破千万大关，创下新高的纪录，加上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中国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恐怕更仍严峻，甚至或者形成新的无产阶级和新贫一族，稳就业将会成为中国政府一大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1号在江西召开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说，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演变，中国疫情近期多发，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因此为了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的社会发展，务必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稳就业稳物价，支撑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并且表示要增强紧迫感，还要抓紧企业的稳岗等政策。这个、亦都是李克强继4月7号主持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后，短短几日内再次提及稳定就业，显示中国政府的重视。李克强说，就业稳，民生才有保障，稳增长才有支撑。他亦都强调要落实企业稳岗政策，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909万，今年将首度突破千万大关，预计迎来1076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年增167万人，规模和增量都是创历史新高。中国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说，受到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复杂严峻，他坦言稳就业、保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中国财新网4月11号报道，随着6月毕业季将近，还有很多学生还未找到工作机会，直至3月28号在广东省的一间大学，今年只有 13.5% 的毕业生找到工，有学生觉得合适的工作很少，在提供500多个职缺的校园征才的博览会上，最后只有4间公司递出简历。从近来中国高校陆续发布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以发现，大部分毕业生需要投递20至30份的简历，经过层层筛选，可以拿到2到3个录用的通知。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交通大学调查，大学本科生平均投递简历 13.47 份，获得 5.47 个面试机会，获取 2.31 份录用通知，平均历时 2.52 个月。南开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简历 31.62 份，平均获得 10.28 个的面试邀请，收到录用通知 3.01 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 23.34 份简历，平均每人获得 2.92 份的录用通知。在人民大学就读文科专业的吕鹏，因为安全因素不愿具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其实不是那么清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也都不知道文科毕业之后能够找到什么高薪的工作。他已经投递了4-5份履历，获得1-2个面试机会，但因为薪水都很低，只有2000元人民币左右，所以他还是想要找其他的工作机会。说在找工的同时都会去准备公职考试，毕竟公务员的工作比较安稳，也都符合家人的期待。不过他也说，中国国考竞争很激烈，他没有很大的把握，目前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另外一位的大四生阿祥，因为觉得自己的学校不够好，怕影响学校声誉，而不愿意透露姓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就读的是技术研发类，毕业之后希望能够找到互联网大厂工作，因为即使是将来被裁员，从大厂出来的人出路也都多，不怕未来找不到工。他说怎样跟其他的名校生竞争脱颖而出，抢到进入大厂的入场券是他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所以他每日都在度研读相关的知识。他并且说，他身边很多学习电脑和网络专业的同学都选择转行去考公务员，因为一般公司的薪水太低。不过他承认公务员考试竞争又太激烈，所以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都有人干脆是选择继续读研究所。 有分析人士话，喺新冠疫情大流行同埋国际情势嘅变动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越嚟越多嘅不确定性。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控股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正是面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下行的压力，预计中国202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 4.3%， 此前北京设定的 5.5% 的增长目标很可能无法如愿。台湾世新大学前国际事务处处长吴巨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事实上中国自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后，不少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对中国经济已经造成一些影响。除此之外，房地产和教育等的行业监管造成市场紧缩，反垄断法和共同富裕又使到互联网大裁员，减少招聘，这些都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成为社会的新问题。他表示，就業市場與應屆畢業生的供需的結構不匹配亦是另外一個原因，例如初級製造業存在勞動力短缺問題，但是大學畢業生不願意應徵，大學生想做的是高科技製造業，但實際上中國產業升級的能力又不足，說正是各種黑天鵝和灰犀牛的因素加在一起，才會使到近來無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都在各種的場合不斷強調穩定就業的重要性。吴巨盟表示，是追溯到2018年，当时中国就已经提出六稳，就是稳定就业、稳定金融、稳定贸易、稳定外资、稳定投资、稳定预期。到2020年又改成六保，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个当中的改变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这个从原本是六稳，现在变成六保，那也代表中国官方其实预期啦，这个原本还算维稳的概念，现在变成是要保一个底线。
他说中国从原本的六稳现在变成六保，这亦都代表中国官方原本的经济预期还算是维稳的概念，现在他是变成保一个底线，也就是说预期这个经济状况可能是不好的。中国经济现在其实受到这些内部和外部环境影响，工作机会相形之下已经变少。曾经任教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现台湾国立联合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萧恒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还可以是溯及到更早的1998年高校扩招政策，使到当时的高校毕业生数量骤增，到了2003年第一届扩招之后的就业市场就已经出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象。现在大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与矮族低度就业的问题仍然未获改善，未来随着毕业生人数破千万，这个问题恐怕会更加严峻。他认为服务业低度发展导致劳动需求不足，也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讲，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大都是偏重服务业，但目前中国除了一般的餐饮业、零售业和网际网路等开放民营企业进入之外，大部分的服务业部门都是由国有资本把持或者占主导的地位，例如金融、教育、传媒、交通、电信等，近来有紧缩的政策倾向，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增长，服务业创造的职缺少了，自然没办法吸纳相关就业人口。
同时呢，中国现今大部分独生子女毕业生缺乏就业的内在紧迫性，也降低他们的竞争力。
萧恒忠说，同时中国现在大部分独生子女一胎化毕业生缺乏就业的内在紧迫感，独生子女家境往往较为优越，希望找一份舒适体面的工作，因此强烈的物质追求必然会造成选择职业的狭窄和失业的隐患。他说中国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不能够在毕业之前签约就业的毕业生当中，有四成左右将对方提供的条件不理想作为没办法签约的理由。有分析人士说，在找不到工作之后，有不少毕业生是翻过头去是报考公务员求稳定，这个反映了就业市场的困难，但是考公务员也都不见得比较轻松。吴巨盟说，在2003年中国公务员考试平均16个人抢一个位，比率是16:1，但今年的比率是68:1，甚至有些法律的部门是两三百人报考才录取一个人，竞争非常激烈。另一方面，中国公务员现在普遍减薪两到三成，福利减少，而且很多都是遇缺不保，公务员职场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他 现有的这些公务员他都没有办法支付薪水，甚至要降薪了，所以他就算有预缺，他现在也倾向于就比较不再补人。
伍巨民话：中国现有的那些公务员，佢都冇办法支付薪水，甚至要降薪，所以佢就算系有空缺，亦都倾向于就比较唔再补人，所以佢话系双重嘅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七月，中国16岁至到24岁的青年的失业率是达到 16.2%， 而目前有2亿人正在从事灵活就业，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家政人员和网红、直播主正是灵活就业的代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青年学生当中，有人想要在找不到工之后去打零工，但亦都有人认为灵活就业是自选前途，宁愿多花啲时间，明确咁揾出自己嘅兴趣点、发展方向，并且配合当前主流发展嘅趋势，向住目标迈进。
其实呢，灵活就业实际上就是没有工作，所以感觉两种解释都有，享受自主也有，无奈选择也有。
萧恒中话：灵活就业实际上就系冇工作，感觉两种解释都有，享受自主亦都有，无奈选择亦都有，但系更多嘅可能就系无奈。整体上仲系一个就业市场比较凋零嘅表现。吴巨文话：灵活就业就系所谓嘅临时派遣工或者系短期嘅契约工，整体福利并唔好，工作亦都相对不稳定，因此可能会变成中国新嘅无产阶级同埋新贫一族。他说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因此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比如设法提供医疗保险、社保的补贴，或者给予一些培训和创业担保等，目的就是希望这些新无产阶级不要危害到社会稳定，成为社会新的问题。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披露，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具有战略价值的岛屿土地，有时与政府及其地缘政治野心同步行动，帮助扩大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挑战美国及盟友的主导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在该部审查的数十个案例中，中国投资者通常提出长期租赁或购买重要岛屿的大块土地，而且经常位于敏感地点，譬如靠近美国盟友或军事设施，位于海上交通要道沿线，或者俯瞰重要的海峡和航道。报道指出，这些公司的购买动机有时似乎出于企业家精神和机会主义，有时同中国政府有著明显的联系，可以同大英帝国时代的生意跟住国旗走的模式相比，就是商业同殖民扩张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乐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太平洋岛屿分析员米海索拉曾经担任澳大利亚驻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官，他对美国之音说，如今的主权原则同多边秩序要远远强于殖民地时代，不过很多中企同中国政府关系暧昧，有时会遵循同其他国际公司不同的环境保护同治理标准，损害到岛国的国家利益。他说一些分析人士将他描述为灰色地带的活动，他认为他们有跌落在政府和非政府军民之间的地带，这些活动很难定义，亦都很难识别。中国在太平洋的地区的个别项目存在着模糊性，这些对于掩盖战略意图非常有效。目前最新的发展是将军事手段纳入他的外交和经济手段。金融时报联手开源情报公司詹士资讯集团审查了30多份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大型开发项目报告，并对过去4年提出或实施的9项的项目进行详细调查之后，发现在较少的样本之中，中国潜在的承包商是由少数股东控制的私营公司，通常由同一家庭的成员领导，但是并不意味着国家力量的缺席。其中亚太纤豪主要是为了解放军制造夜视眼镜、望远镜、简单筒的望远镜、听力设备等等，并设立了 党支部森田集团亦都有好深嘅军方背景，旗下嘅中国京安进出口公司曾经隶属于公安部，主要涵盖枪支弹药、无人机、机器人等嘅业务。经过过去嘅几年外交事件嘅梳理，呢篇调查总结出中企喺太平洋、中美洲同加勒比海等地嘅岛国存在生意先行外交后置嘅运作模式。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